时间到，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读经班。我们一起先到神的面前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在主日的清晨召集我们来学习你的话语。我们今天是诗歌书的最后一讲，愿主你的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能够借着雅歌，我们来学习你在恋爱和婚姻上对我们的旨意。愿主你与我们同在，开启我们的心灵，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好，我们今天就会，这是诗歌书这一个单元的最后一次课。是雅歌。那在读雅歌书之前呢，我们先来复习一下我们查经者的信念，我们一起来读。请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三章16到17。因为雅各书很短，所以我相信大家这个星期一定都把雅各书读完了。读完以后有什么感觉？很多爱啊，就是好像你会感觉到说雅各书好像有点不太属灵，对吧？但是呢，我们为什么要把查经者的信念再读一下？雅各书也在圣经里边，对吧？它也是神的话，也是神所默示的。所以我们读雅各书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再想一下啊，雅各书对我们有什么教训，有什么督责，哪些地方让我们归正，哪些地方教导我们学义。其实雅各书和其他的所有在圣经里的书卷一样，都是对我们有帮助的。所以呢，我们先来看一下雅各书的背景。雅各书这个歌名，我们和合本是把它翻译成雅各，实际上它是 Song of Solomon， 它是所罗，应该准确的说应该是所罗门的歌。然后在里边呢，它会有说它是歌中之歌，所以我们和合本的圣经把它翻译成中文的时候是把它翻译成雅歌，也没有翻译成所罗门的歌，也没有翻译成歌中之歌。但是如果你从原文歌中之歌的意思，那就是说这是一卷是歌里面最好的歌，最美的歌。所以这是雅歌，这个歌的歌名的意思是歌中之歌。有些地方是重点啊，在答案。然后雅各书写作的时间和作者，就是因为他都提到说所罗门的歌，所以基本上我们都认为这是所罗门的歌。但是也有人解释说，即使是所罗门的歌，也有可能是为所罗门所写的歌，或者是所罗门所写的歌。但是我们可以把这个里边讲的内容，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这，因为这里面提到王。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写到所罗门的这样的一个歌。因为今天内容比较多哈，就细节的地方大家可以自己稍微看一下就好了哈，就不详细解释为什么说这是作者是所罗门。那么根据它的内容呢，你读完了以后，你会好像就是两个人在对唱对说这样的一种形式。然后中间间或可能还有一点旁白，所以你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有的就把它看作像一个歌剧一样，一幕两幕三幕。等一下我们讲结构的时候我们再看。这个对于这里边的解释呢，会有不同的，有一些不同的观点。有一种就是说这个里边的两个主人公，一个就是苏拉密女，一个就是所罗门。 就是一个是教务，一个是良人。然后呢，还有的解释呢是说，有一个苏拉密女，还有一个牧羊人，还有一个良人，就是三个人。还有的呢是把它解释成说，苏拉密女和牧羊人是这里边的良人和家伙，然后所罗门呢在这里边那个王是第三者。这个就牵扯到对这个雅各的解释。等一下我们再看雅各解释啊，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结构。基本上呢大部分的解经都是把它分成，就把它分成六段，就是六组诗。我们今天也是把它分成六组诗来解释啊。那在雅各书呢，因为雅各书在圣经中特别非常特别，它也没有讲到旧书，也没有讲到律法，也没有讲到神的约，甚至也没有提到神。所以就是讲了一个良人和一个佳偶他们之间的爱情的故事。所以呢在传统上呢其实一直有分歧。那在犹太人的时候，在旧约里头，旧约成书的时候为什么没有把它拿掉呢？因为在旧约的时候呢，以色列人他们在解释雅各的时候呢，是把它解释成耶和华和以色列民之间的爱情。而这个雅各呢不是在讲人，是在讲神和以色列民。所以在旧约里面他是正本。但是到了新约的时候呢，雅各书在讨论圣经正版的正本的形成的时候，雅各书仍然放在里面。新约的时候呢，这新约的学者们呢就把雅各呢里面的男女呢解释成耶稣和教会。就说教会是心腹，然后耶稣是那个良人。所以很长时间以来一直都是用这种寓意上的解经，或者是预表上的解经，或者是灵意上的解经来解释雅各书。但是到了近代，大家这就开始说有一些新的解释雅各书的方法，就是说我们可不可以按照字义来解释。所以现在就有一些按照字义来解释。那我们教会的读经班呢，从一开始我们就是按照字义来解经的。所以这是一个背景。那故事的梗概呢，是这就是这样的，就是有一个良人一个佳偶，然后以他们的对话形式展开，其中讲到呢他们追求的一部分，然后讲到他们的婚礼，然后讲到婚礼以后的生活。你可以分成三部分，或者你按照我们常规的分法呢，就把它就是和合本这种分法就分成六组诗。从婚礼前开始，他就讲到这个佳偶如何渴慕渴望和这个良人在一起，然后他们互相的称赞，他们在交往的过程。最后中间呢是讲到他们的新婚之夜，然后呢新婚之夜以后呢，他们又讲到在婚姻生活中他们经过的一段你可以叫做磨难，就是冲突，然后冲突解决，最后冲突解决以后他们又达到一个新的感情的高峰。这是我们会按照这个思路来看这个雅各书。那如果我们把它作为这种来应用的话呢，雅各书就向我们揭示了神所创造的不同的男女二人如何可以二人成为一体，身心灵成为一体的这个过程。所以其实我们可以把它看作，也可以把它看作一个婚姻辅导，从恋爱到婚姻这个过程。他讲到了中间许多的故事，其实对我们是有一些启发的。我们也可以从这个角度看。当然如果因为我要讲这个嘛，所以我就看了很多解释雅各这个书的解经的这些内容。从属灵的意义上解释呢，确实是会让你觉得很属灵，很兴奋。但是如果我们从婚姻的意义来讲呢，就是圣经里面告诉了我们一个婚姻的图画，恋爱的图画，其实对我们也是有很大的帮助。你看，然后呢，这就是我们第一次，我们教会 读经班第一次讲到雅各书的时候，按照字义解经的时候呢，当时是云科弟兄就找到了这样的一个解释雅各书的方法。那这个呢，按照希伯来文的一些结构上的分析呢，他说这是一个平行的结构。然后按照这个结构分析呢，就是可以分成九段经文，因为这个前面和后面呢是重复的，这有点像，我们在读希伯来诗篇的时候会发现这种结构，就是它中间是它的中心，然后前面和后面是一些重复。但是这个分法呢稍微有一点缺憾，就是什么呢，如果你按照这种分法呢，那它就是说雅各这个书最高潮是在洞房，那如果最高潮是在洞房结束的话，就让我们其实那和我们世俗的这个描写爱情的那些作品就没有什么区别，对吧？大家也是，哎呀，一开始恋爱，恋爱中有生生死死，最后进入洞房，然后从此二人过上幸福生活，对我们没有帮助，对吧？所以他就把一些结婚就是洞房之后的那些内容呢放到了洞房之前，因为他一平行嘛，他说看你一开始期待，后面也有期待，然后一开始有，比如说他讲到说一开始有一个追寻。在洞房之前，洞房之后呢，他又有一个去这个佳偶去寻找良人这个过程，哎，这是平行的，那这些事情指的都是在洞房之前，那就变成了这样一种结构。这个可能不一定是雅各表达的意思，雅各不一定就像我们世俗的讲到这个婚姻和爱情的时候，就是进到洞房就是最高潮就结束了，因为如果我们经历过婚姻生活的人，我们都知道。还有另一种说法，婚姻是爱情的坟墓，结束了，对吧？所以我们可以换一种角度来看啊。但是还有就是有形形色色的解释，还有一种解释说这是一个双重的爱情故事，这个就更是。他是说什么呢？他说这个牧羊女和这个牧人是一个爱情，然后呢又掺杂出了一个王，第三者插足插进来，然后这个王呢又把这个。后来这个佳偶呢就变成了王的王妃，然后变成了说这是两条线呢，然后就让你一个对比，说一个世俗的爱情，不是一个人间的纯美的爱情和一个王宫里面的那个追求财富追求地位的那个爱情，就弄出这两条线来对比，这就更世俗的一点，对吧？这个双重爱情故事，这个那我们怎么来诠释，怎么来解释雅各呢？刚才我已经稍微介绍了一下哈，就是犹太人传统呢，他们就是寓意解经，就是这里面提到的良人，提到的王，就是指的耶和华，然后里面的苏拉密女呢，就是指的以色列民。但是这样的解释，它只能是作为灵异上的解释，在解释经文的时候，就不太适合我们读经班啊，它适合于讲道。因为什么呢，你就挑几节最能表达你意思的经文拿出来讲，给讲的很属灵很感动，耶和华是如何的爱他的百姓，耶稣是如何的爱我们。但是你看到经文里的具体的一些内容一些描写的时候呢，你又不能用到耶稣的身上，也不能用到神的身上，所以他也有一个难处，所以他在解释的时候呢，只能是断章，就不能像我们是一章一章一节一节的把整个的经文讲。预表呢它也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嘛，所以呢我们教会基本上都是按照字义来解释，所以呢我们可以把它解释成神对婚姻的一个旨意和祝福。那我们来从这个角度呢，我们看一下雅各书的主题，我们可以把它说成是圣经里边有这样一卷书给我们描述了一男一女他们是如何相恋，然后如何进入婚姻，然后婚姻以后他们的生活，他们是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有哪些给我们的一些提示，比如他们会遇到一些什么问题，他们是怎么解决这些问题。那我们看到说提到婚姻和爱情呢，在旧约里边创世纪就说那人独居不好是指男人，所以呢要为他造一个配偶，这是讲到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神的眼中 男人独居不好，有一个女人来帮助他。所以男人对女人的认识呢，是说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所以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呢，是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那这个二人成为一体呢，在新约里边也反复的提到。那我们这个经文在以弗所书里提到说，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然后在马太福音里头，耶稣也提到这个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所以这个是圣经里边讲到夫妻之间的关系，圣经的一个教导。但是圣经里边也给了我们另外一些教导啊，可以帮助我们用这条线索呢来解释在雅各书里所描写的这个故事的过程中所出现的矛盾，和这个男生和女生他们中间的一些，他们为什么会那么想，为什么会那么做。那这里边呢，在人犯罪以后，创世纪就说神对女人说，前面不看了啊，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所以在人犯罪以后，女人会有这种心理，就是神给在圣经里面神对女人的一个犯罪以后的一个怎么说呢，惩罚。所以让我们看到说，女生她会缺乏一种安全感。因为什么呢？因为在进入夫妻关系以后，第一，她从心理上要恋慕她的丈夫，然后第二呢，她的丈夫要管辖她。所以你就会发现，为什么我们现在很多的人，很多的女生心里最缺乏的是安全感，这给我们一个提醒啊。所以这里边，我们看雅各书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作为一个男人，作为一个好的丈夫或者爱妻子的丈夫，就是要不断的给妻子这种安全感，让她放心，因为这是神放在人心里的一个渴慕，一个需求。这样你能理解到男生和女生不一样的需要，这个在雅各书里可以体现出来啊。然后我们在看新约里边呢，讲到夫妻关系的时候呢，在哥林多前书里有特别讲到这个夫妻之间的这种关系，他是说讲到两个人如何对待自己的身体，说丈夫要用合宜之分待妻子，妻子待丈夫也要如此。这什么意思呢？是指对自己身子的这个主张，就是不能把你的身子完全看成你自己的，因为二人成为一体了。成为一体的时候，就是作为妻子的要想到丈夫的需要，作为丈夫呢要想到妻子的需要。那我们看到雅各书后面讲到他们进入婚姻之后的矛盾的时候，这个事情就表现出来了。到时候我们会有更多的一个解释和理解。好，那这就是在我们看到说，在圣经里面讲到关于男人和女人之间他们的关系上的相同点和不同点，主要是二人要成为一体。这个成为一体是身心灵成为一体，这是婚姻幸福的关键。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男女是有别的，所以我们也要知道这一点。所以呢，我们其实都知道，我们反复的学过以弗所书，甚至哥罗西书，知道，神对夫妻的这种旨意，说丈夫要爱妻子，妻子要顺服丈夫，这个原则我们知道了。但是你怎么能把它体现出来呢？在什么地方能体现一个丈夫爱妻子？什么地方能体现一个妻子尊重顺服她的丈夫？我们不知道，我们只是知道了原则。但是雅各书呢，我的体会是，雅各书就给了我们一个例子，告诉我们说，这个原则如何实现呢？你可以在恋爱的过程中，在洞房的过程中，在洞房以后的生活中，在雅各书给我们展现出了这样一个方面，就对我们的婚姻生活、爱情生活是一个提醒和帮助。好，那这个就是从这个角度我们来看雅各书的时候，这不是分成六组吗？我们就可以把它找到它每一组它里面一些中心的内容。那我们看到第一首呢，就是 一章的二节到二章七节，我们把它看作是一个序曲，这里边就是在讲恋爱开始的这个过程，讲到一个是渴慕，一个是相恋。然后二章八节到三章五节呢，它就是在讲到相恋的这个过程中，恋爱的这个过程中有苦有乐，那苦在什么地方，乐在什么地方，我们可以再详细的看。然后第三首呢，从三章六节到五章一节呢，就是讲迎亲和洞房，在这个过程中，男女二人他们之间的心理和他们之间的变化。然后从五章二节到六章十节呢，就是婚姻中的苦与乐，他们已经进入婚姻了，然后还会出现问题，出现矛盾，那这些矛盾的解决。然后到第五首，就六章十一节到八章四节进到高潮，经过误解被解除以后，两个人的感情再一次的升华。然后第六首呢，就是尾声，是信心和渴望。所以这个我相信大家都已经看过了，但是呢我稍微提几个重点的内容我们要注意的。其中有一个就是你会反复的看到有一个叫我们把它叫做副歌，反复的说，我指着田野的羚羊和野鹿嘱咐你们，出现了三次。那我们读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每出现这个就是出现了一个停顿，一个转折，好像两个人进入高潮，一到高潮的时候这首就出现了。但是它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它是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这个我不知道大家读的时候有没有想到。但我们会想到说它在恋爱的过程中出现，在婚姻的过程中也出现，它到底在有一些什么样的意义在里面。还有一些内容呢，我们看见看到经文，我们再讲。好，前面介绍已经用去了小半的时间，我希望我能把吸取读经营的教训啊，把这个重要的内容全部都给大家讲出来。有的地方可能会讲得快一点啊，那所以这个序曲就是从渴慕和相恋开始的。第一节就是说所罗门的歌是歌中的雅歌，然后二到四节呢，他在讲到一个佳偶对一个良人的思念，实际上是他内心的一种期待。这里边让我们看到，就是说内心的期待是正常的。我们不要觉得说，哎呀，你怎么总想着那个交朋友的事情，不想着属灵的事情，不想着一些多服侍的事情，内心的期待是正常的。这里边就首先就讲到，就是这个佳偶对良人的一个期待。那这里讲到良人呢，我们会看到，讲到这个良人呢，他是说高友和他的名。高油呢代表的就说明这个良人呢他比较注重他的外表，比较注重自己外面的形象。那高油在中东那个地区呢，高油可以有可以散发出芳香，还可以帮助你避暑，这是表示一个人外面的形象。然后他不仅有外面形象，他也有里面的形象，就是他有名。有名，这个名的意思呢是说他有很好的品德，人人都称赞他。所以真言书里会说，美名胜过高油。就是但是这会表示说，这也是很正常的哈。我们假如说我们教会里头来了一个单身的弟兄，又帅又高又美，穿着也得体，说话也得体，当然同女们会喜爱这样的人，对吧？愿意跟他交往，想跟他交往，这也是很正常的。当然你要平衡，也不是光看外表，对吧？所以他提到说他的，这是一个标准啊，择偶的标准，你的膏油馨香，你的名也如同倒出来的香膏一样馨香，所以众童女都爱你，人人都喜欢，这也是很正常的。然后愿你吸引我，但是下面对，我稍微解释一下哈，我旁边为什么放上这个什么完成时未完成时，因为这里边呢有许多地方我们不太 如果不把它标志出来的话，你不太容易理解，就是有一句话出现，他是在表达一个愿望呢，还是他这件事情已经做了？那这会影响到我们对经文的理解。后面比如说，加偶去寻找良人出现了两次，那么有的解经解释就是说这是他在做梦。当然你可以用解释，用逻辑上把它解释过去，但是如果你要看动词的话，你会发现它是用的完成式。那么希伯来文呢，它和我们中文其实有些相像，就是它表示一个动作完成没完成，它要用别的东西来把它表示出来。它不像英文，英文直接就用时态了，希腊文也可以直接用时态，一个动作出来你就知道它是发生了还是没发生，还是在什么情况下。但是我们中文就一定要用一些别的词来把它表示出来，就是我吃饭了，我已经吃饭了，我还没吃饭，要用一些别的词来修饰表示我吃饭这个状态。那希伯来文呢，它就我也没学过希伯来文啊，但是我就恶补了一下，希伯来文呢，它的动词只有两种，一种叫完成时，一种叫未完成时。完成时就表示说这个动作已经发生，所有发生过的事情它是用完成时。那未完成时呢，就有一些不同的。未完成时第一个就表示这动作没发生，然后你一些祈祷，你一些愿望，你一些虚拟的语气，它都用未完成时。所以我们用这个一看呢，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件事情是发生还是没发生。所以这个第四节这里头，他说愿你吸引我，那肯定这是一个愿望了，对吧？这是一个祈祷式。然后说王带我进了内室，我们因你欢喜快乐。进没进内室呢？虽然它是一个完成式，但是那完成式在表示情感的时候呢，就是完成式有一种特殊的用法，它在表示一种情感，表示一种愿望，可以表示一种用英文说叫这种虚拟语气，所以这个并不表示这个事情的发生。所以这还是他的愿望，这是加偶对良人的一种想法。然后呢，接下来呢，加偶就想到了自己，想到自己呢，他就说我比较黑，但是呢我还秀美，就是说我有不足的地方，我也有好的地方，所以呢不要因日头把我晒黑了就轻看我。因为这我们能看到当时的人也是喜欢比较白的人，黑好像是不健康，对吧？他这种感觉说不要因为把我晒黑了就轻看我，不要轻看我是因为我黑。所以其实这告诉我们什么呢？当你在想进入恋爱的过程中，这个心理它是忐忑不安的。一方面因为众童女都爱啊，所以那你怎么你能超越众童女然后得到这个良人的爱呢？所以他心里有忐忑不安，他看待如何看待自己，一方面我很秀美，另一方面我也有我不足的地方。这种心情呢会延续可能一直到婚姻这时候都有。等一下我们会看经文的里面的内容。但是呢这个家偶呢他并没有自己就是坐那想，哎呀这个良人真好，这个良人真好。他主动的采取行动啊，说我心所爱的，请你告诉我你在何处牧羊，赏物在何处使羊接我，就你在哪里放羊，你经常在哪里出现，然后你什么时间在那里出现，这个就很主动，对吧？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说女生主动并不是一件羞耻的事情哈。我们现在的文化实际才和圣经相反，就是男生要主动，然后女生要被动的接受。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这个女生要主动的要去，哎，你在哪里放羊，你在教会里面看见一个弟兄你觉得对他很有好感，你在哪个团体，不是啊，我在诗班，我是不是也要加入诗班，你就有机会在一起了嘛，对吧？有时间有地点，然后你就有更多的接触，你就可以更多的了解他。然后他说我何必在你同伴的羊群中好像蒙着脸的人呢，就是说你要为什么我要问你这个，你要告诉我理由呢，是说 如果你不告诉我的话，我就得蒙着脸，我就得到处去找你，到处找你的时候，那个时候还要把自己的脸蒙上，脸不蒙上的话，就是不要让人别人看他不是一个好女孩，这个意思。那他，我们要快点。然后这个良人呢，他对这个家伙他也有一个回应，就是说他对他也有好感，所以他对他就这样回应，他说你是极美丽的。然后呢，他就告诉他你怎么可以找到我，你要不知道你就随着羊群，他给他出了一个主意，你跟着羊群走，然后你就以放羊的名义嘛，我们就可以名正言顺在一起放羊，我们就有机会在一起。接下来呢，他就不仅如此哈，他这有一个对这个家伙的一个欣赏，他说我把你比作法老车上的骏马，然后你的两腮因法贝尔秀美，你的颈项因朱塞尔华丽，然后我们要为你钉上金边，镶上银钉。这是他对他的一个欣赏，就是你很美丽，就前面他自己认为说我很秀美，他说给他一个肯定，确实你很美，其实他也不是自以为美哈，他真是很美。这里边呢提到法老车上的骏马，我们可能会觉得很奇怪，怎么能用骏马来形容一个美女呢？那这就是当时的，后面还有很多哈，这类似描写，就是我们把想象到当时他夸奖别人的时候，他就用当时的那些语言，不没有我们现在这样的语言，他就用当时的语言。所以，法老车上的骏马在当时是表示一种极名贵的东西。因为除了埃及，埃及为什么强大呢？因为埃及有马，有兵马战车，别的民族没有，所以打不过埃及。那埃及的最好的马呢，是在法老那里，所以法老车上套的骏马那是最美的、最好的马，在当时是一个最高贵的描写，他用这个来形容。后面我们也看到拿大卫的盾牌来形容这个美女的脖子。好，那两人就开始交往了。交往以后呢，现在就是这个夏偶呢，还是他内心的一个表白哈，他对着良人的一个期待。他说，王正坐席的时候，我的拿达香膏发出香味儿。那我们看到这个是完成时，就是他俩确实坐在一起吃饭。那交往嘛，有机会还是要多吃饭啊。吃饭的时候你可以互相观察、互相表达。那他说，我的拿达香膏发出香味儿，就是说我可以把我的美展现出来。然后呢，接下来这个，我以我的良人为一袋墨药，藏在我怀中，就是他期待良人可以我躺在他的怀中，躺没躺呢？所以你看这个十三节后面他说，这是未完成时，是他一个想象。就在吃饭的时候，他期待着，哎呀，如果他能躺在我的怀里，我们俩更好，对吧？但是这是他的一个期待。然后呢，他呢是期待着他能以他的良人为一颗红莲花在营地里的葡萄园中。然后接下来是他们两个的彼此的欣赏。这个我的骄傲，这是良人说的话，你甚美丽，你的眼好像鸽子眼。这个也是我们不太容易理解的一种形容词，鸽子眼。实际上好像原文的时候也没有眼，只是说你就像鸽子。怎么说呢？就是他可以把他的所有的心意通过他的肢体，通过他的表情，通过他的话语完全的表达出来，这样一个意思。后面很多地方会讲到像鸽子。然后这个家偶呢，他也开始他的想象，因为相处甚欢嘛，所以他就说，哎呀，这地方太好了。那我们这个讲到说，他们是在好像是在草地上，对吧？那在公园里头聊得很高兴，说，哎，天就是我们的天，我们以地为床，以天为房，表示他们在一起很美好。这个他是用分词来作为动词来做的描述，所以他就没有完成时和未完成时的区别。这个应该是很容易理解吧？这个并不是表示说我们两个在床上，这是一个想法。然后这个 虽然相处的很好，但是他马上他就有一种，就是这就在恋爱的过程中这种心情，对吧？一会很美的在一起的时候，马上又想到不好的事情，万一怎么样呢？他对我真心吗？所以这就又有开始不自信出来了啊。这个家偶对自己就开始说什么呢？说我是沙伦的玫瑰花，是谷中的百合花。那我们又一般我们会认为，哎，玫瑰花和百合花不挺美吗？就是我们的感觉，对吧？所以这是我们读的时候不要光想自己的感觉。他是说，在沙伦那个地方呢，玫瑰花遍地都是；在谷中呢，百合花也遍地都是。如果你是用这个来比喻的话，你就和别人没有什么区别。就是他觉得我和众童女有什么区别呢？他现在他的不安全感出来了，他希望能够从良人那里得到肯定。所以良人马上说什么呢？良人非常会说，对吧？要不怎么是良人？他说我的佳偶在女子中好像百合花在荆棘。就是你虽然是百合花，但是你的周围的人，你那些童女和你相比，他们是荆棘。然后这个佳偶就向良人表明心愿，所以这个地方就需要我们仔细的看了哈。他说我的良人在男子中，因为他说他是像百合花在荆棘里，那他马上他就回应说，那你是什么呢？你是苹果树在树林里。假如这边有一片树林，树林对你有什么益处呢？顶多让你遮遮阴，对吧？但是这里有个苹果树，既能让你遮阴，又能让你止渴，因为树上有美好的果子。所以这个佳偶对良人的也是非常，他表明他的一个心愿，是吧？他欢欢喜喜地坐在他的荫下尝那果子滋味，他是觉得甘甜。然后我们看这个第四节，第四节说他带我入筵宴所，以爱为妻在位上。这个是完成式，就是他们两个经常在一起吃饭，经常进入筵宴所。然后以爱为妻在我之上，一种解释呢是说对他有保护、爱护、有加；另外一种解释呢说公开宣布我们两个是恋人了，在我的上面插了一个旗，是我已经有所属了哈，你们别人就不要再想什么问题，再有什么想法。然后呢，第五节他说：“求你给我葡萄干，增补我力；给我苹果，畅开我心，因我自爱成病。”那我们看这个是一个祈使式，这是一个请求。那这是不是他饿得不行了呢？要葡萄干和苹果吃呢？其实不是啊，这个请求他表达了一个意思，就是说，就像我们在你会看见在洞房里头，有的时候会在床上撒点什么花生啊，撒点枣，对吧？表示个什么愿望？是你要少吃贵族。他这个不是，他这个意思说，用葡萄干和苹果吃葡萄干吃苹果，是表示说我想为你生你的后代。这也相当于就是我们在婚礼上的那种东西，所以他葡萄干和苹果是有特殊的意义在里面。就是这个女子她委婉的把她愿意想和他在一起的这种心情她表示出来，她不直接说啊，用这种方法说，然后呢？他还想什么呢？他想说你这左手在我头下，右手在我后。这个所以雅各书呢是说，以色列人读雅各书呢是每年在逾越节的时候第八天要读雅各书，但是呢30岁以下的人不能读。所以我们就读了，因为他这个你看啊，左手在颈下，右手在身上，这是一个什么动作？我们经历过恋爱、经历过婚姻的人都知道，这是一种非常亲密的动作。那他这个里边，我们看这是未完成时，是他的一个想象，他渴望着到这种程度，和这个佳偶渴望着和两人达到这种程度，但是呢，这是他心中的一个想象，没有发生这件事情。所以接下来呢就到第七节。第七节我们把它叫做出现了三次啊，我们把它叫大副歌。就是它出现一种什么样，就好像说停， 别再往下想了，你再想，很可能你就把这个想象变成事实，这现在还不应该做这件事情，所以这是一种制止，停，就停在这里了。但是这个，这话是谁说的呢？这个就需要我们好，多做多花一些功夫才能把这个东西找出来。就是我们很多的解释是说，这个女孩子她自己是吧？不要激动这个男生，然后呢，让这个女生让爱情自己发动，让这个等到女生心甘情愿的时候，再发生这种左手在井下，右手抱着的这种亲密的关系。但是呢，时间肯定是不够用。这个不解释吧，我们就不明白这个什么意思，因为是它出现了三次，非常有意思。它这个句式是这么说的哈，耶路撒冷的众女，我指着什么什么嘱咐你们。这个嘱咐呢，有另一种翻译，它不是嘱咐，就启示。这个词在我看看我查的结果，这个词呢一共出现了167次。啊，不是，一共出现了187次，有167次是指的启示。有一部分呢是人启示说，比如说我指的圣殿启示说如何如何，这种句式在旧约里面出现。但是在旧约里面出现更多的次数是神指着自己启示，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说。所以这个句式，你从这个句式呢你可以看到这个，因为我们如果仔细分析它下面这个字呢，它是说不要唤醒，不要激动，直到喜欢。和合本也可以把它说不要激动爱情，等它自发，等它自己情愿。那个等它自己情愿就变成了等这个良人了，对吧？这肯定是不是它这个原来的意思，就是它就是一个第三者的声音说这件事情最好不要发生。而且我们从这个句式上来看呢，很可能这是神在讲，停止了，就是到该发生的时候再发生。那我们就先这么看好了啊。因为也有的解释把它解释成神呢，说这句话有神是从神来呢，是从那个羚羊和母鹿，说羚羊这个词和母鹿这个词呢非常接近于希伯来文的跟神有关的词，所以他说哎，这是神的意思。那我们就先看到这，就是到这个地方停下来了，然后就进入了第二幕。无论如何也讲不完。第二幕呢，我们就简单的讲一下这个过程吧。第二幕呢，就是两人开始寻找佳偶。那也有人说，那这是他在想象，听良人的声音，然后看良人穿山越岭来。但是如果我们一看，这是完成式，就是什么？就说这个佳偶他坐在他的家里头，他就看到了这个良人穿山越岭而来，就是来了，不是想象。然后来了以后呢，这个良人他提出了一个邀约，这个邀约呢还其实是很无法拒绝的哈，说冬天过去了，春天来了，你看花也开了，鸟也唱了，是不是我们可以出去游玩了？但是不是这个意思哈，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到说佳偶在这个时候什么表示都没有。原来他们曾经在草地上还有那么美好的想象，他邀请他能不去吗？肯定就去了。对，所以他这个问题出在哪儿？问题就出在与我同去这个去字上，并不是说咱俩出去玩，而是这个去呢有一个归属的意思，你就归属于我吧。那这个佳偶，我现在怎么能把我自己交给你？这个是指身心灵吗？这个是指身体。所以佳偶就没有回答他，没有回应他。所以你要不看这个去，可能你就不能理解这个佳偶为什么沉默啊。因为佳偶的沉默，所以这个良人就开始进一步的恳求了。对，你不要藏起来呀，你不要躲起来呀，你怎么能藏在磐石穴中，能够藏在隐蔽处呢？求你让我得见你的面，得听你的声音。所以他的这个请求实际上被这个佳偶给拒绝了。 然后这个良人就想到了另一个问题，是不是有小狐狸，是不是他开始怀疑了啊，是不是他又有别的心上人呢，或者是有别的人来追求他呢，所以这里提到说要给我们抓这个狐狸，所以这也表示他的王的身份，对吧，这是他跟他周围的人讲。然后这个因为这个良人加我呢，他也知道良人会有这种想法，所以加我呢就给了他一个承诺，这个承诺是什么呢，说良人属我，我也属他，他在百合花中怒放群羊，就是说他表示他自己的心还是应许给这个良人，但是呢他给了他一个条件，他说你什么时候来呢，你要等到天起凉风日影飞去的时候你来，你来你可以干什么呢，你就像羚羊或小鹿在比特山上，这个比特山呢是他形容他自己，羚羊和小鹿就是说你要等到那一天，那一天的时候 你可以随便，我就把我全部都交给你，但那一天呢他就用了一个比喻说等到天起凉风日影飞去的时候，但是有的解经就在这个上做文章，这个天起凉风是什么时候，是早晨呢，是晚上呢，是黄昏呢，其实那个没有意义哈，他就是给他一个日子，就是说比如说我说你就像我们说你等到 牛郎织女在一起的时候你再来，他就是给了他这么一个比喻的意思，并不一定具体指时间，就是到了那个时候你就可以，我就把我自己完全献给你，就是我是属于你的，就是他给他一个定心丸让他安心。但是呢这个良人听了这句话以后，良人就回去了，回去以后这个佳偶呢看不见良人，他就起来寻找，那有人就说这是做梦，但是我们看呢他用的动词呢全部都是完成式，所以呢这不是做梦，他就是半夜睡不着了，在反复的想，哎呀是不是我拒绝的太过分了，我就会失去他，所以他就起来去寻找。那我们重点看这里面反复的提到说我心所爱的，我心所爱的，我心所爱的，我心所爱的，说明这个佳偶他确实他是非常爱这个良人，所以他起来去寻找，到处的找。那么当他找到的时候，第四节他找到了，我拉住他，这个动作是发生的吧，是完成时，然后不容他走，就是他变成他心中的一个愿望了。所以呢他说我要领他到我母家，到怀我者的内室。如果你要不看这个动词的话，你就会说诶，他俩进到他母亲的内室，他俩就身心灵要在一起了。但是不是啊，因为你从动词上就分析，这是他一个愿望，但是这个愿望应不应该去实现呢，那你想如果他是很长时间睡不着觉，到处去找，终于找到了，他很可能他就两个人就激动的在一起了，他就失去那种理性上的控制了，对吧，就按照他这些想法到我家，到我家去，到我妈妈的内室里面，就没有外人的地方，咱们两个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但是当他这么想的时候，这个副歌又出现了，这件事情不应该现在做，对吧。好，那接下来就讲到了迎亲，迎亲我们就不多讲了啊。他看到这个迎亲的队伍来了，可能到这个时候他才知道那个牧羊的人是王，所以他并不是一开始，好像他一开始并不知道他就是一个王，对吧。那然后这里边呢就是有这个叫我给他这个佳偶颂啊，这个良人一共讲了三首佳偶颂，表面上好像都一样，但是你仔细看里面还是有不同的。然后佳偶呢有一首良人颂，就是他称赞他的配偶，这是第一首。第一首从你的眼、你的牙、你的唇、你的两太阳，就是你的叫什么两腮，然后到颈到颅，来赞美这个佳偶，用各种各样的比喻，我们就不讲这个比喻了。然后他说什么呢？我要往莫药山和鲁香康去，就是我要和你在一起。然后他提到什么呢？只等到天起凉风日影飞去的时候回来。 他这不在回应吗？他说你说那个日子到了，我要和你在一起，然后你全然美丽毫无瑕疵。可是呢，其实这个时候他们的关系已经很密切了，这个叫良人已经把他心情表达出来，但是很奇怪的叫还没有，又没有回应，沉默了。那这个时候呢，这个良人呢就继续来恳求他，这个恳求是什么啊？我们得暂停一下。这个时候他们两个已经就是娶亲，已经在洞房了，就像我们所说的，很像我们现在人举行婚礼哈，我们参加过一些年轻人的婚礼，婚礼完了以后不是有吃饭吗？吃饭的时候新人两个新人坐在一桌，然后他们两个互相表白，这个就很像说两个新人坐在一起，然后这个良人对这个新妇在表白，一首赞美之歌。可是他表白完了以后呢，这个新娘啊并没有什么反应，没有什么回应。为什么呢？就是他现在已经接受他是一个，他俩已经结婚了，但是他心里还没有准备好今天晚上要洞房了，我怎么在洞房里有什么会怎么表现，他没有准备好，对他没有，他或者我们说他还保持着一种矜持的状态。然后这个良人呢，你看这个良人好在哪里，良人就进一步的开导他，继续说，他说什么呢？他说你等我离开黎巴嫩，然后从亚麻顶往下看，这是在什么呢？说从高高的山上下来，说你不要那么紧张，不要放松，我们现在是不负了，进一步的让他放松他的心情。所以然后他就有了第二首的叫颂，他就换了一个角度说了，你夺了我的心，你眼睛看，然后讲你的爱情何其美，你的爱情何其美，继续来称赞他。但是你看这个第二首称赞的时候呢，首先从他的眼开始，然后称赞他的爱情，然后称赞他的嘴唇，然后称赞他，你是闭锁的圆，紧闭的井，封闭的源泉。这个我们就知道，就是表示这个佳偶他一直到在洞房之前，他仍然是一个纯洁，没有发生那种身体上的那种亲密的关系，并没有。那这样他打开了这个佳偶的心，这个佳偶开始把自己的心打开，然后放开的说，北风啊兴起，南风吹来，吹在我的园中，然后愿我的良人进入自己的园中，就是把自己身心灵全部放开给这个良人。那这里这个兴起啊，北风啊兴起，兴起就是前面那个不要唤醒，不要提醒，同样的词啊，那个地方说不要，现在说起来吧，可以吧。然后这个良人呢，他就非常高兴了，对吧？这里边括号里边的我的呢是原文里应该有的意思，但是和合本没有翻译出来，如果你把这个我的都加上的话，这里边是十个我，欣喜若狂，十全十美，来称赞这个他的骄傲。洞房就结束了，对吧？那就接下来洞房结束了，然后他们就开始进入了婚姻的生活，就没有说王子和灰姑娘从此，马上就给我们描述了一个矛盾的场面。这个矛盾的场面就是良人来找佳偶，佳偶不给他开门。那这里边就有其实有很多解释哈，这里边就是为什么他来的时候头发满了露水，被夜露淋湿，就是他已经应该是天都快亮了哈，很晚才来，所以没给他开门。这里边就讲到说，这个佳偶拒绝了他，拒绝了他，那佳偶找了个理由说，我已经脱了衣服了，我已经洗了脚。其实这个在表示一个什么呢？这个就表示，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哥林多前书》第七章里面夫妻关系对身体的主张。这个佳偶拒绝了这个良人，不让他进来。那这里边就让我们看到说，在生活中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就是 二人成为一体的时候，你不能把你自己的身体作为一个武器来作为一种交换或者什么。比如说，你今天要不给我买个包，今天晚上别进我的屋，这比喻不对啊。但是就是有点类似的意思。那但是这个并不是这个加我的意思。这个良人，你想想他良人，你为什么半夜才来呢？人家我早就已经脱好了衣服，洗好了脚，在床上等他，然后他不来。那我们会想到说，这个人是谁啊？这人是王。这个王可能不止你一个妻子。如果我们按现代讲说，那这个人可能是半夜出去和狐朋狗友喝酒去了，半夜才回来，对吧？他不给开门也可以。但是这个你可能想到，这个可能是王。如果他是所罗门的话，他还有别的嫔妃。所以，但是这个王呢，这个他也是用这个动作，他想从那个把门从里边打开。其实他过去那个门栓呢，他是可以把伸手进来把这个门给打开的。但是这个良人呢，非常体贴的，他可以打开进来，伸进来了要打开，然后想了一想又没打开就走了。对，还是很尊敬他。那这个，所以这个家伙呢，马上就想到可能我也有问题，所以他马上就起来。当他看到他的手要打分算的时候，他就想到自己，反思自己了，反思自己的结果，他就起来。然后你看他这里也装备好了，他手上滴上墨药，就是他已经准备好迎接这个良人。但是良人走了，他出去以后，这里面讲到说，你看这个动词都是完成时啊，所以这个也不是在做梦啊，是真实发生。出去以后去到处去找，然后还被人巡夜的人抓住，还把他打了一顿。啊，这个不知道你们看到这儿有没有什么奇怪啊？为什么会打他，还把他这个围巾给抢走？这个第一次为什么没人打他？这次为什么有人打他？因为第一次不是在王宫里啊，第一次是在城里。这个巡逻的有可能是王宫里的侍卫，因为他已经婚礼完了。婚礼完了，那你说王那个侍卫们会不认识他吗？还真有可能就认识，因为他那个围巾有可能是带着王室的标志。然后你一个人跑出来，怎么可能呢？对吧？你是不是宫女啊，或者什么偷了王家的东西，所以把头巾抢回去，还把他打了一顿？这是我的猜想啊，因为这个时候他已经嫁到宫里去了。那虽然他遇到这样的待遇，他仍然还去寻找良人，而且他还请求帮助，所以这个也对我们也有启发。当你发现发生问题的时候，可能回娘，女孩回娘家了，或者男孩跑到单位去了，你要找第三者来帮助你传达你的信息，而且你要把你对他的爱慕之情告诉对方。他这里边就出现了这个佳偶对良人的称颂啊。如果你仔细看的话，这里边是十个称赞，在他的眼中，他的良人十全十美。而且这里边他也用了这个话啊，这里边其实这个不重要了，就是他吩咐你，这个他吩咐耶路撒冷的众民，这个吩咐就是我们前面说那个，那里边也有命令的意思。所以说你凭什么命令我们去帮你找你的良人？所以他引出来他对良人的这个称颂。然后他也表达了他自己这个心意啊，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那这个我们把它叫做小妇。刚才那个妍妍，我指着什么嘱咐你们，那个是大妇哥出现三次，这个小妇哥也出现三次，就表示相属的关系。第一次是说我的良人属我，我也属他。现在呢，他反过来了，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那我们快一点，接下来他们就成为一体了，他就找到了，就好了，升华了。怎么能看出升华来呢？这个良人就有了第三首称赞佳偶的歌。那这里边最重要的呢，就是我们看这个第六节，他说：“求你调转眼目不看我，使你的因你的眼目使我惊冠。”为什么他看着他的眼睛，他会有惊冠的感觉？就是这个良人呢，他也在反思自己。 是不是我光顾了自己的痛快，根本就不考虑女方的感受，然后什么时候想到女房里去就到女房里去，甚至半夜天亮想去就去。所以他再看到这个佳偶的时候，看到他的眼睛的时候，他那眼睛里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对他的爱，对他的宽容，对他的包容，甚至怎么说呢，反正就是他不敢看他的眼睛，他说你别看我，你看我让我惭愧。所以这表示什么？表示这个良人的心意也在更新变化，佳偶呢当然也在更新变化，对吧？他们两个人现在身心灵都到一起，那就有下面的啊，这个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很多人在解释十二节的时候说这个不知道这句话怎么解释，就是不知道这是家人叫我说的还是良人说的，就把我的心安放在尊长的车中。嗯，我们如果要是看那个皇上那个剧看多了的话，我们就会发现你刚开始的时候可能你只是什么才人，对吧，也被皇上给娶了，然后你才变成妃子，然后你才变成贵妃，最后你才变成王后。他现在就是经过了这一番折腾以后，现在他可以坐在尊长的车上，就是说他可以可能就是以王后的身份出入，那些守卫就不敢再打他了。那接下来这些人还有人还说回来我们想看看你，是你想看就看看，我们现在已经不一样了，是吧，已经坐在车里边了。然后这个这就是接下来这是又一个对他的佳偶送。然后这个良人呢，他们因为他们的我们看到这个 OK 表示前面在良人在表示他的心意哈，然后佳偶也在表示他的心意，这个地方就是非常有意思，就是强化啊。这个良人称赞他，称赞称赞称赞，称到一半的时候还没等接下来说呢，没等说完呢，佳偶就把话抢断，说明什么？说明他们迫不及待的都互相在表示自己的爱意。他说：“你的口好像上好的，你的口如上好的酒，为我的良人下咽舌上。”话都不让他说完了，你就能看到他们这个升华到什么程度。然后他这个第十节又再一次这个小副歌啊，我属我的良人，他也恋慕。那一般来说呢，这是一种省略的说法，他应该是说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我恋慕他，他也恋慕，升华了。然后这个佳偶就开始表示进一步的表示心意，这个就第三次出现大副歌了。第三次出现大副歌就很奇怪了，原来是说时候没到，现在人都结婚了，对吧，都洞房了，又感情又好了，夫妻生活夫妻都已经过了很长时间了，为什么又有出现这个歌呢？所以我们就要想一想，那前面发生了什么呢？前面发生了这个佳偶表示一个什么心意呢？巴不得你像我的兄弟，就是兄弟两个人在外边见面就可以拥抱，就可以亲吻，那夫妻还不可以。所以他希望说，哎呀，我要能像我兄弟的话，随时随地看到你，我们就可以在一起，这样的一种心情。所以他这个心情说，然后我引导你到我母亲家，然后你的左手臂在我头下，你的右手臂将我抱住。但是这个第三者的声音出现了，打住，不能这样。为什么不能这样？那不从此君王不找朝，就是你不干别的事儿了，天天在一起爱情，那是不行的。所以君王还有君王的事情要做，是吧？该做的事情还要做，所以第三首。但是呢，对，因为这个啊，因为这个前面他还有一个，在这个之前，他曾经有一个这个佳偶才有个愿望，对吧？早晨就去，然后到田野去，到村庄去，然后我预备很多各种各样催情的那个，其实那个什么墨药、乳香啊、风茄呀、啊，这里都提到，就是说我们要尽情的享受，不管何时何地，那能行吗？所以第三首副歌出现。 那接下来呢就是一个尾声了，就是他们两个，你看他们两个靠在一起从旷野上来，那这个又提到这个叫醒，这个地方就已经就可以叫醒了啊，就不是不要叫醒了。然后后面就是一个征战，爱情如此之坚强，记恨如阴间之残忍，这个没有办法来讲了。那后面稍微有一点就是不太好解释的，就是这个他兄弟这个地方，就是如果用这个对称的话呢，说这又回到原来了，就是刚开始他不说他为什么黑吗？因为他兄弟让他那个在旷野干活晒黑的，那为什么晒黑呢？这里边兄弟一个解释，对，但是你要看这个时态呢，是这个人嫁到宫里去了，等他的兄弟再见到的时候，人家是后，对吧？最起码也是妃，贵妃，他就得解释他当年为什么对他的妹妹不好的那个原因，所以他说，哎，用这个来解释，这是你看这时态是未完成时，拘泥了这么一个情况，说，哎呀，我们有个小妹啊，她没长成啊，所以我们必须得保护她呀，我们得看着她，就解释前面，但是这个王女呢？他是用这个第十页，他是用这个完成时来回答，不用，就有点像约瑟似的，你们不用为你们当时的事情解释了，神有神的美意，我被卖到埃及是为了救你们，就是非常宽容大量的一个解释，这个让我们看到。那最后这一节，家人呼唤良人，家我呼唤良人说，求你快来，如羚羊带小鹿在向导山，这个在前面我们提到过哈，羚羊和小鹿在比特山，就是说加偶像最后他用这个来表示说，我的身心灵全部都是属于两人，对，二人成为一体，这最高的这个境界。好，那我们经文就到这里，然后一样好，对，测验卷不要晚于星期一的诗，就是最多我们只能等一天，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下一周我们会有这个结业式，所以要给大家出成绩，所以呢，第一大家要早交卷，第二要选好要背诵的诗歌，然后结业式上我们会背，然后你也要预备好读诗歌书的心得，然后结业式上可以做见证。好，我们到此，帮我数一下人数，我自己做错。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借着这样一卷书，给我们上了一课，让我们知道在我们的生活中，你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夫妻二人是如何成为一体的。不管我们是在恋爱中，还是在没有恋爱要进入恋爱，还是我们已经进入婚姻中的弟兄姐妹，我们盼望主你的话进到我们心里，让我们可以更明白你的心意，也更认识我们自己，让我们可以在你的恩典中享受你所赐给我们各样的福气和祝福。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